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救恩，你也赐下宝贵的你的话语，圣经的真理，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遵行你的旨意。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打开你的圣经，来学习你的话，就求圣灵在当中来掌管高某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让我们所讲的每句话都是圣灵的带领，让我们讲的与听的同被你来造就。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与神合一，彼此内助。我们中国的背景，以前接触到一些这个异教的人士，比如说拜佛的，还有什么道教这些人，他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种说法，就是一个人的修炼，是不是太声音太大了？最高的境界就是达到天人合一，他们叫天人合一。那么这个天呢，就是他们心中的神，这是他们的一个梦想，就是认为他们修炼到一定的程度，最高的境界就能够达到天人合一的一个地步。那么可惜他们不认识真神，他们说的天，他们心中的神呢，是一个虚幻的概念。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也就是一个幻想，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认识真神，所以就谈不上与神的合一。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主，随着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跟神的关系越来越近，我们对圣经的真理越来越熟悉，与圣灵也越来越亲近。慢慢的，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和神的关系亲近到一个地步，真的就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是我们住在神的里面，同时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与人与神能够达到合一，彼此内住。那这个只有在我们的基督信仰里边，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福分。对我们来说，这个不是一个幻想，而是一个实际。不但是一个实际，而且是我们基督信仰我们一定要达到的，我们必须要做到的，就是与神合一。因为这是神的要求，也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今天这段圣经当中呢，就告诉我们，我们能够与神合一，而且我们必须要与神合一。那约翰在这段圣经当中就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能够与神合一，那这个基础是什么，另外呢，我们如何能够做到。那我们今天呢，这段信息当中包含以下三方面的内容，就是第一方面是我们靠着圣灵的重生，这是我们能够与神合一的一个保障和一个基础。第二方面呢，就是如何能够做到与神合一，是通过信靠基督的真理，信靠神的话。那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们与神合一这样的一个祝福的来源，是出于父神的慈爱，是神恩典的旨意。那首先我们要思考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合一？到底合一是什么意思？圣经里边的合一和我们原来所认知的那个合一有什么样的不同？那约翰给我们一个非常直接的解释，就是总结起来就是四个字，彼此内助。这是我们基督信仰一个特别独特的一个理念，也是使徒约翰他自己单独他讲过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们住在神里面，让神也住在我们里面。那这个内住，彼此内住，完全不是我们物理意义上的内住，而是一种属灵的归属关系。那我们说了彼此内住，这个呢是约翰他的一个独特的一个说法，在约翰的福音书和他的书信当中都有这样的一个信息，但是这个不是他的发明，是约翰记录并引用了主耶稣的话。我们发现四个福音书当中，只有约翰福音里边记录了这一段主耶稣的话语，就是关于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那这一段主耶稣的讲话呢，就讲到了我们和神的彼此内住。 如果我们有圣经，我们翻一下，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这一段很宝贵的主耶稣讲的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第四节，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们看到主耶稣说的，你们要常在我里面，这个是主耶稣的一个命令，不是主耶稣的一个劝告，是他的吩咐。也就是说，在主耶稣里面不是我们一个选项，我们可以也可以不可以，而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这样做，我们必须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只有做到了在耶稣基督里面，才真正的是他的门徒。接着第五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像葡萄枝子连于葡萄树一样的，我们要这样紧紧的和主连在一起，是一个生命的连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结果子。我们都知道，结果子是我们基督徒真正有基督生命的一个标志，就是结出圣灵的果子。但是我们如果离开了主，自己不能结果子的。那耶稣说的这个话呢，也表明我们住在耶稣里面不是自然而然的，我们信主了自然就住在耶稣里面去了，而是需要我们努力的。耶稣有没有住在我们里边，也和我们有没有住在耶稣里边，我们对耶稣的态度是有关系的。那么这句话，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原意是什么呢？就是那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是有条件的，就是我们首先住在他里面，耶稣基督才会住到我们里面来。所以这里边有我们的责任在里边啊。我们看约翰一书，他从开始到末后贯穿一条主线。第一次讲到高牧师就讲了，就是我们能够享受到在主里边的喜乐，是因为我们能够与神相交。我们再看一下这段这两节经文，约翰一书的第一章三到四节，这是我们可以说约翰一书的一条主线。第三节，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就是使徒约翰写这封书信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明白福音的真理，从而我们有从神而来的喜乐，让我们能得着满足。那与神相交，这是与神合一的另外一种说法，或者说是与神合一的一个开始。当我们与神相交，我们就会慢慢的能够达到与神合一。而与神相交会带给我们充足的喜乐。那约翰记录了很多主耶稣讲的话，是其他福音书里边没有讲的。那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的十五章，就刚才葡萄枝子这个比喻后边继续主耶稣讲的，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大家看这个话是不是刚才读的约翰一书的这个开始，使你们的喜乐充足很相似。所以说主耶稣讲的话，很多话约翰他记下来了，他明白他思想。所以说呢，很多约翰他的书信当中很多话不是他的创造，是他从主耶稣讲的话当中他总结他思考明白再写出来的。那我们真正的能够做到主耶稣所说的，那我们的喜乐就必定会得到满足。约翰呢，他一直在不停地强调重复这样一个主题，就是常常提醒我们，我们有没有与神合一，有没有住在神的里面，那同时让神也住在我们里边。如果我们 仔细去查考，在约翰一书当中出现了好几次，就是我们住在神里面，让神也住在我们里面。好，那我们现在就思考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能够做到住在神里面，能够做到与神合一？那这个根基在哪里？我们看今天的经文第十三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这今天学的这段经文当中就出现了几次，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好，我们看这个从此就知道，这个英文呢是 by this we know， 就是因为这件事我们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的。那这件事是什么事呢？这件事就是后边说的，因为神将他的灵赐给了我们，这件事，因为这件事发生了，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是住在神里面的，那神也住在我们里面。那这个知道呢，不是一个主观的一个认知，一个想象，而是在讲一个事实。因为知道是一自己的一个判断，一个主观的判断，为什么又是一个事实呢？因为它的来源是圣灵，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一个想象，不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幻想。那这个住英文是 abide 的意思呢，就是长期的不离开的定居，不是我在酒店住一下住几天然后我就 check out 我就离开了，不是 abide 是你的家，你长期在这住 abide 就是我们要长期的不离开的住在神里面。那神的灵赐给我们这件事怎么实现在我们身上？这件事情我们知道的就是圣灵的重生，父神差派圣灵重生我们，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就是圣灵的重生。我们再给大家重复一遍我们的福音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解释，就是我们的得救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成全了父的计划，救恩的计划，主耶稣为我们来成全，这是成全。那圣灵是做什么事呢？圣灵是把这个救恩实现在我们每一个神所拣选的人身上，圣灵是来实现的。所以我们看在我们的救恩上，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独一真神的每一个位格都参与其中，他们是分工合作。那我们今天讲的我们与神合一这件事情上，也是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独一真神也都有不同的角色在当中的。首先约翰讲到了圣灵重生我们，这是我们能够与神合一的一个根基。圣灵不但重生我们，并且带领我们，看顾我们。那感谢主，我们上个星期有九位弟兄姊妹受洗，那表面上他们是受了水洗，这是一个仪式，是主耶稣亲自设立的圣礼之一，非常重要，是他们属灵生命的开始。但是我们也需要清楚的知道，我们得救不是靠着水洗的，而是圣灵的洗。圣灵使我们重生，不是我们进到那个水池当中我们就重生了。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尼哥底母，他去拜访耶稣，耶稣跟他谈到关于圣灵重生的这件事情，在约翰福音的三章三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然后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我们看到没有，是从水和圣灵两方面重生，我们才能够进神的国。接着第六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后面这句话很重要，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是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耶稣的话是不是听起来很难懂？风吹过来有声音，我们能够听到的，看到树在摇晃，我们知道有风吹过来， 但是呢我们看不见风，人也不知道风的方向。圣灵就像风一样的，主耶稣说我们从圣灵生也是这样，到底是什么方什么地方与风相同呢？就是我们看不见摸不着，我们感知不到的。但是呢这个就确实是一个事实，圣灵重生我们，虽然我们的眼睛看不到手摸不到，却是一个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件事情。这就是超越我们人的感性，我们人的肉身的这种分辨的一种超灵超自然的一种属灵的事情事件。那我们常常说眼见为实，这是我们中国人常常说的，我眼睛看到了我才相信才是真的，我听别人讲我都不相信，我都画一个问号。其实呢这个是这句话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我们现在很多都受了高等教育，我们都知道科学，本身我们的眼睛的分辨力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我们的眼睛常常欺骗我们。就打一个小的比喻，大家都知道的，我们都看电影，其实我们去看拍电影的现场，我们就知道很多都是虚假的，甚至有些镜头是人工制造出来的，但是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一点都不会觉得虚假，我们都把它当成真的来相信。所以说我们的眼睛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相，是事实。灵界的事情比我们手所摸到眼睛看到的物质世界更加的真实。关于圣灵的工作与神合一，这个不是神学的理论，是约翰他自己亲身经历，他自己的生命的见证。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就是前面刚才我们读过那节经文，约翰一书的一章三节，我们乃是与父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他自己亲身经历到与神的儿子相交，3年多的时间和主耶稣共同生活在一起，他看见真正神的儿子的生命。那我们大概看一下使徒约翰他的一生。使徒约翰他是第一批接受圣灵洗的人，在五旬节那一天，他自己呢又是一个与神合一的一个鲜活的见证。那在他受圣灵的洗之前，圣经里边介绍两次约翰他的事情。其中有一次呢是耶稣带领他们经过撒玛利亚，那些人呢不接待他们，这个约翰就说了一句话，说求主像以赛亚那样求父神降下火来把这些人烧死。这个记录在路加福音的9章53-54节。后来又发生一件事，约翰和他的哥哥雅各他们来求耶稣，说求你将来在你的国里边让我们兄弟两个，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这个是什么意思？并不是他们很看重他们的救恩，这个背后是反映出他们一种争竞，他们一种虚荣。我们看到他们的生命是那个光景的。耶稣给他们两个起了一个绰号叫雷子，就是脾气暴躁。但是后来约翰他的生命的改变，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当中，他跟着彼得多次有这种外出的服侍，圣经里面没有介绍太多他讲的话，但是我们看到他写的圣经，我们就能够感受到他生命的转变。所以我们说使徒约翰他是一个爱的使徒，他最多讲到爱，这是他生命的改变。其实我们看到圣经当中每一个使徒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我们不详细介绍每一位，在五旬节当天发生的变化，我们就看到他们后边他们生命的改变。主耶稣被抓那一天，所有的门徒，彼得虽然没有跑，他也不认主，另外11个门徒几乎全部逃跑了，逃命。后来呢，他们的结局呢，除了使徒约翰，另外11个使徒全部为主殉道。这个原来怕死逃跑，后来变成了一点没有畏惧为主殉道，这是一个多么大的生命的一个翻转。这些讲这些都是看到圣灵的大能在人身上做工。其实我们眼界再宽一点来看， 在整个历史历代的教会圣徒，我们读一些传记，看到很多圣徒他们的生命的一些见证，也是让我们非常受感动的。那我们再看更近一点，就我们当下的教会，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家中。我们如果真正是信主的，我们会看到自己生命的改变，也会看到我们身边弟兄姊妹身上的改变。那这些都是圣灵奇妙的工作。可以说我们每个教会都有耶稣基督他的道圣灵重生的果子，活鲜的生命见证。所以这些都告诉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是靠圣灵的大能来翻转我们的生命。这些，所以说为什么我说我们眼见的不是事实，圣灵的工作虽然我们眼睛看不到，但是实实在在发生的。我们能够肯定，我们能够与神合一，能够彼此内住，不是靠我们自己，因为是圣灵重生我们，是圣灵大能的工作，没有别的。所以说第一点就是我们能够与神合一，能够彼此内住，这个根基就是圣灵的大能，它重生我们。我们要知道，不是每一个受水洗的人都是受了灵洗的，这个大家应该都承认的是吧？那么我们如何知道我们是真正的受了圣灵的洗？很简单，圣灵重生会给我们一些证据的，不一定很明显，但是一定会有。我们有几位初信的弟兄姊妹刚刚受洗的，也有我们信主几年甚至十几年二十年的，我们都可以看一看自己，就像镜子一样，用圣经来照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有没有受了圣灵的洗。刚才我们说一定会有一个印证，有的不是很明显，有的也可能很慢，但是一定会有。圣灵潜移默化的会改变我们，旁边的人也会看见的。如果我们受洗几十年，真的我看到过这样的人，他说他受洗了，他信主了，但是呢几十年没有改变，还是老样子，一人照旧。那我可以说这样的一个洗礼呢只是一个水洗，没有圣灵在参与当中。其实这样的人呢不在少数。以前我在一个教会实习过，我可能也跟大家分享过这个见证，这个教会每年都有很多人受洗，但是呢几年发展下来呢，人员就是来教会的人数呢没有一点增长。那我们就有一个疑问，那这些受洗的人都去了哪里？他们受洗以后好像生命没有改变，还是回到原来的生活状态当中。当然了，我们不能说你不来教会就没有信，就没有被圣灵来重生，但是呢我们可以说这个外在的表现，参加教会参加服事，这个呢不是绝对，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那我在我们教会的受洗班的课程里边，我一定会跟大家讲一个事情，就是告诉这些受洗弟兄姊妹，受洗不是毕业，受洗证书也不是毕业证，而是一个入学通知，就是我们要开始上课了，开始上学了。这个学校呢就是基督的学校，基督门徒的学校，我们要接受门徒的训练。这个门徒训练是必须的，不是我想上就上，是如果你是一个真信徒，你必须要接受门徒训练。那关于门徒训练也有一个错误的一个认知，有人说门徒训练是给那些他们追求的弟兄姊妹的，他们愿意有更多的追求，他们或者是为了某些的事工会做预备，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一个解读。其实就像一个新生儿，一个生下来的婴孩，他不需要人教他就知道吃奶，因为他需要吃，他的生命需要成长，他就需要这个灵奶。那我们 这个属灵生命也是一样的，我们的生命一定要成长的。如果一个孩子他没有胃口，不想吃东西，那我们一定会为他担心，这个孩子是不是病了。所以说渴慕神的话是一个信徒天然的，神赐给他的，圣灵赐给他的一个需要，他就需要吃，需要成长。所以说这个渴慕神的话是我们有没有接受圣灵的洗一个重要的一个印证。如果我们不知道我有没有受圣灵的洗，那我就看看我自己，我对圣经有没有一个渴慕，有没有愿意读圣经，有没有愿意查经，有没有愿意听讲道，听圣经的话。正如彼得，他在彼得前书二章二节有这样一句话，他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以致得救是因此渐长，这是一个前后连续的一个关系，就是我们得救，生命要成长的，成长是我们得救的一个必须。我们属灵生命要成长，不能一直停留在婴孩阶段，生命成长就需要营养，这个和我们肉身的生命成长是完全一样的道理。那属灵生命的成长就是灵粮，就是我们的宝贵的圣经，神的话。那这就涉及到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我们如何来才能真正做到与神合一，彼此内住。我们看大纲上有，就是能与神合一是靠着基督的真理，基督的真理就是神的话，就是圣经。我们看四章十四节，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那约翰呢，用最简洁的方式把福音表达出来，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就这样短短几个字就已经把福音表达得非常清楚了。这个福音是父神差派他的儿子来世上拯救我们，成为我们的救主。而且呢，这件事情呢是有见证的，就是他说的，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他们亲眼看见耶稣基督活生生的活在他们面前，活出荣耀的生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接下来看十五节，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那这个刚才我们说了有几次出现，你看这里边又出现一次，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约翰说彼此内住，这里边有一个条件，就是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这个英文是 whoever confess， 就是所有每一个只要他认耶稣为神的儿子，这样的人就是信耶稣的人。我们常说信耶稣，信耶稣到底信耶稣什么呢？就是信他的身份，耶稣是谁，这是福音的核心，承认耶稣是基督，神的儿子。那约翰他自己先宣告他所信的福音，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也是在说耶稣的身份，父差子，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他是父的儿子，是吧？并且呢，他告诉我们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耶稣的救赎。那约翰就是在说，真正的信耶稣的人都能够与神合一，一定能够做到。我们之所以能够与神合一，是圣灵大能，刚才我们说了，圣灵不只是重生我们，而且呢一路看顾我们，带领我们，保守我们，这些都是神的工作。那这样看起来好像我们人不需要做什么，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人就变成了一个机器，我们人不需要参与的，不是这样的，这不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神赐给我们灵，让我们能够认识他，这是我们与其他受造物的一个核心的本质，一个区别。神他有自由的意志， 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一个重要的反应就是他将这个自由的意志极为尊贵的属性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在与神的这种沟通当中，在神的救恩上，我们是需要做出选择的，我们是需要对圣灵的感动做出回应的，这是我们的责任。正确的回应就是信靠耶稣，顺服耶稣，顺服耶稣的话，顺服基督的吩咐，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得救的人。信耶稣的人就是与神合一的人。那我们这个信与神的合一和我们将来在永恒当中的结局是密切相关的。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的15章第5节，刚才我们读到了，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耶稣说那些在他里面的人，他也会在那些人的里面。我们说耶稣不会随随便便的就进到一个人里面去的，他的条件就是这个人是属他的，是住在他里面的。那接下来第7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那这句话呢非常重要。接下来这一段呢是有点很绕，很这个挑战我们理性的。那我知道下午呢都比较困，我自己刚才在下边也很困，所以请大家这个认真来听。如果这个我自己我在准备当中呢，我都有点这个糊涂，我都看了好多遍，现在呢我尽量把这一段呢给大家讲清楚。第7节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就讲到了神主耶稣他的话的重要性。耶稣说我若在你们里面，必然有一个结果，因为耶稣他是2000年前的一个人，他已经上十字架，已经死了又复活升天了。但是呢我们怎么让神让耶稣在我们里面呢？耶稣他说如果在你们里面，有一个结果就是我的话，耶稣他的话就会住在我们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在约翰福音的6章63节，这是有相关的经文，大家如果翻不到就不要翻，听我来读。6章63节，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看到刚才主耶稣说了，我如果在你们里边，那我的话就在你们里面，常在你们里边，不是只是读一下，而是要让神的话留在我们心里边，记住神的话。主耶稣说我的话就常在你们里边，接另外一处经文他说呢，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看到刚才我说了，约翰记载了很多主耶稣讲的话，都是其他福音书里没有的。这些话呢其他福音书里边为什么没有，可能是其他使徒呢听见了但是忘了，因为太难懂了，印象不深。那约翰他记住了，他把这些话写下来，这些话呢非常的重要，也很深奥。这句话为什么说我们觉得它重要呢？就是耶稣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耶稣的话为什么又成为了灵，这是非常非常让人难以理解的一句话。那为什么说这个难以理解呢？我们看后边他说这个我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前边是怎么讲的？叫人活着的乃是灵，是吧？那叫人活着什么意思呢？活着就是有生命嘛，叫人活着就是赐生命。那什么叫人活着呢？就是灵，是吧？他说这个叫人活着乃是灵，63节，叫人活着的乃是灵，那意思就是说这个灵是赐生命的灵。那他又说他的话就是灵，也就是说他的话是赐生命的话，他的话能赐给我们生命。但接着他又说呢，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的话又是赐给我们生命的，又是生命的本身。 这个地方大家觉得逻辑上是不是有点不通？既然他的话就是灵，灵是赐生命的，是让我们有生命的，但是呢，他为什么又是生命呢？又是生命的本身呢？那我们首先呢，把这句话放一放，我把这个挑战呢放在这里，我们先等一下，我们再看另外一处经文，可能会帮助我们更好的来明白。这个经文呢就在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所以我找这经文不是没有关系的，这里面也讲到叫人活的灵，是吧？叫人重生，我们是被圣灵重生，所以说叫人活的是圣灵，是灵，这都没问题，对吧？那这里边我先首先呢，我有个插曲，就是我在哪一个小组我忘了，在讲到当在查经当中呢，有一个问题，就关于这个末后的亚当，他们在辩论说，为什么末后的亚当是耶稣？这个怎么样一个理解？为什么说耶稣是末后的亚当？那这个问题呢，我想在这里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亚当和耶稣他们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到底在哪里？为什么说耶稣是末后的亚当？那我们在圣经当中找线索，这就是我们说的以经解经，不是凭自己想象来编理由，而是说圣经这样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关系。在罗马书的5章14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那以后要来之人就是主耶稣。亚当是主耶稣的预像，那预像就是预表，那这个亚当预表了耶稣的什么呢？那接下来在17节这样说，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我们看这个，我就不读太详细了，因一人这是关键词，这就是基督和亚当的相似之处，关键词就是因一人。18节又说，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我们看这里边又是一个亚当和基督的一个对比，亚当是一次过犯，基督呢是一次的义行。19节，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服众人也成为义了。这又是一个基督和亚当的对比。那从这些呢，我们就看到基督和亚当之间的一个相似之处，他们为什么能够比，为什么叫做末后的亚当，就是在此，因为他们都是有一个权柄，就是亚当是整个人类都是他的后裔，他的权柄把所有的人类带入罪中。那基督呢，也是整个人类他有一个权柄，就是把一切信的人带入义中，是这样一个关系，对应的关系，所以叫做末后的亚当。好，那把这个问题，我是一个插曲啊，我想到了就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问题。那么还是回到我们格林多前书这段经文，就是基督成了叫人活的灵。那基督是什么？约翰福音开始就说道成了肉身，是吧？太初有道，那基督就是道。那道英文是 word， 就是话，就是话语，基督本身它就是话语。那刚才我们看到了说主耶稣说的，我所说的话，我对你说的话就是灵，那基督说的话呢就是道，然后这个道呢又是灵，又是叫人赐人生命的。所以这样转了一圈告诉我们一个结论，就是什么？神的话，基督的话是赐我们生命的。大家应该这个逻辑转了一圈应该能明白了吧，这个确实比较烧脑。这个理解神的话，我今天跟同宇弟兄还聊，就是要超越我们的理性，我们的认知。如果我们停留在我们自己的这个有限的这个理性逻辑里边呢，我们对很多神的话是不能明白的，是阻碍我们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边很多概念，基督是一个概念，它就是道，然后呢道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呢，基督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然后呢又是生命，这样可以说全是等号。 基督就是道，道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有又是赐我们生命的。所以我们看神的话就是这样奇妙。那我们刚才这个大的题目是第二点，我们能够与神合一，能够住在神里面，是要靠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是要不断的靠神的话的。我们能够住在神里边，要靠神的话不断的学习。所以呢，听神的话很重要，读圣经很重要，查经很重要。所以第一个印证是我们有没有被圣灵来重生，我们对神的话有没有胃口，有没有爱神的话，有没有爱读圣经。神的话太奇妙，非常的不是我们的认知理性可以完全明白的。所以我们有限的生命这几十年当中，我们需要好好的来使用珍惜，更多的来明白神的话，让神的话更多的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呢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的话就是神的话，就是圣经福音的真理，就是赐给我们属灵生命的灵。我们的救恩呢是和耶稣的话，是和圣经密切相关的。所以说我们要重视圣经，这是我们信仰当中神赐给我们的最宝贵的，也是唯一的一个源泉。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明白圣经，多多的祷告，让我们的生命在神的道上被建立起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讲最后一点，就是我们信仰这个，我们与能够与神合一，能够住在神里面，这个源头就是第三点，能让我们与神合一的源头是什么？是父神的慈爱。第十六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那我们说了，这个使徒约翰呢，他是爱的使徒，他最多的传讲爱的信息，这是约翰他对神的一个认知。他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约翰和主耶稣相处三年，一起生活，他说他亲手摸过的，这个三年的生活给他的这个结论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神就是爱。约翰他称呼自己是什么呢？大家还记得吗？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那这个有人说，这个约翰他骄傲，他说耶稣只爱他，或者说最爱的是他。其实不是这样的。约翰他讲他是耶稣所爱的门徒，并不是说耶稣爱他比别人都多，而是他对耶稣的爱的一种感受，一种回应。他知道耶稣爱他。我们说他深深的知道神爱我们的心，我们看这里面讲的，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他知道，他在他内心上知道神爱他。这里我们看他没有说神爱我的心，对吧？他说神爱我们的心，也就是约翰知道神不只是爱他的，他是耶稣所爱的，但是呢，所有的使徒，所有的门徒都是耶稣所爱的。但是耶稣爱我们没有偏心，但我们对神的爱就不一样了。约翰他知道神爱他，那他对神的爱也是多的。就像主耶稣说那个在他脚前为他用头发擦他这个脚的那个女人一样的是吧，他的爱多。那我们对神的爱那就不一样，但神对我们的爱是一样的。对神的爱呢，我们不只是知道，而且呢我们也需要相信。弟兄姊妹，我们在顺境当中，我们都知道神的爱，我们也相信神是爱我们的。但是当我们遇到难处，遇到生病困难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怀疑神的爱呢？神既然爱我，为什么让我遭遇到这些？为什么是我？所以说我们对神的爱是需要信心的。所以他说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 那神就是爱是什么意思呢？这两个是不是可以画等号呢？我们刚才画了很多等号，但这里边呢不能画等号。神就是爱不能反过来说的，不能说爱就是神，不能这样讲。为什么呢？因为神是主体，爱是他的属性，是他的一个属性，神是爱的。爱不能代表神，所以说我们说住在神里边，住在爱里边，这个爱不是一个我们可以住在里边的一个住处，而是我们活出爱的生命。我们住在爱里是我们要活在爱中，是我们要有爱的生命活出来，是这个意思。而不是说爱是一个地方我们可以住，就像主耶稣一样，我们可以住在他里边。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的十五章九节，约翰福音十五章呢，我们今天用了很多。第九节，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这边主耶稣说，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也是一个吩咐。意思是什么？我们有可能会离开的，有可能会离开耶稣的爱的。所以他说，你们不要离开，要常在我的爱里。接着第十节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里边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怎样算是在他的爱里呢？就是我们要遵守他的命令。那神的命令大家都知道，神的诫命就是让我们彼此相爱，是吧？这是我们门徒的一个标志。父神是爱，耶稣是爱，圣灵同样也是爱，他们之间呢就是一种爱的关系。而且他们之间的这种爱的关系是远远超越我们人的这种关系的，是我们人无法想象的。父神吩咐耶稣基督爱我们，他也顺服父神的命令爱我们，因为这是父的心意。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救恩都是来自父神的爱，来自他恩典的旨意。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主耶稣的大祭司祷告当中也反映出了这样的一个信息。第十一节，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然后呢，这个接下来就是主耶稣为我们这些门徒在父面前祈求的，反映出了主耶稣是怎样的来爱我们，在他离开之前为我们切切在父神面前祈求。那接下来的第二十三节，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耶稣说，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就是父和耶稣是互相内住的，彼此互相的归属的。然后呢，我们和耶稣也是一样，我们和父神也是同样的，彼此合一，彼此内住的。当我们能够这样做到，完完全全的信徒之间彼此合一，完全相爱，在世人面前就见证了神是爱的，因为我们是属神的，我们能有爱的生命活出来，这就是见证了神的爱，也是荣耀了他的爱。第二次就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我的荣耀，因为在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我们看到主耶稣这里面讲了很多都是父的爱，父的爱通过主耶稣基督牺牲舍己彰显出来。二十五节，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二十六节，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是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我希望大家有时间多多读一下这个大祭司祷告十七章，太宝贵，里边有很多话呢，我们反复的阅读，让我们更加的内心感受到父的爱，主的爱，让我们能够更加对神的爱有一个深刻的认知，也更能够回应神的爱。当我们有神的爱里边，我们也能够有更多的爱来彼此相爱。三位一体的上帝是彼此相爱的，他也要求我们他的儿女同样要彼此相爱， 这是父神的愿望。神不只救我们免于将来的审判，神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塑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越来越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主耶稣他的生命的素质，一个重要的属性就是舍己的爱。我们主耶稣其实在福音书里我们看到他强调很多次，他的命令就是让我们彼此相爱。我们说了，这是一个真信徒的一个标志，但是我们如何来实践出来？弟兄姊妹，这里边我想跟大家讲，这就是讲到我们的信仰与其他的信仰都不一样。其他的所谓的信仰，所谓的宗教，他们呢都可以个人的修行，个人的这个追求，不需要旁人的。但是呢，我们基督信仰不行，我们是必须是在基督肢体之内的，我们不可以靠自己，不可以自己努力修行。我以前在斯卡堡有一个弟兄，他原来做过执事，后来他就回家了。我见过他，他说呢，我现在回家自己敬拜，把自己家就当一个教会。说我在家，我们家几口人就敬拜，就是一个教会，那不对的。神的旨意不是这样的，神的旨意是我们在基督的肢体里边，这个彼此相爱必须在神的家中，在基督的肢体当中才能够有这种彼此相爱的。那有人会说了，我们夫妻之间也可以彼此相爱啊，我们也可以互相帮助啊，也可以这种造就我们彼此的生命啊。这个夫妻之间是可以彼此相爱，但是呢，这个远远不够，不是神要的。弟兄姊妹，世上有很多人，他们不信耶稣，但是他们也可以很相爱的。大家知道不知道？我们没信主之前，看到很多爱情故事很感人的呀。他们不信耶稣，他们也很相爱呀。这是人的一种天然的一个东西啊，就会爱他喜欢的人，爱他的家人，有血缘关系的，有婚姻关系的，自然的事情。但是神的爱是超越这些的。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之间，我们以前不认识的，但是我们能够相爱。如果你真是一个基督的门徒，你爱主内弟兄姊妹，这个不是这个表面的一种形式，而是真的发自内心的。我相信我能看得到的，弟兄姊妹之间的彼此相爱，弟兄姊妹之间也可以感受到的。我们之间的关系，那天元桥姊妹说我们跟教会弟兄姊妹的关系远远已经高于我们家人了，真的是这样的。这是神的家，远远高于世界上的这种天然的关系的，你在自己家里面做不到的，无法实现。所以说，我们要，圣经告诉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圣经的每一个教导都是有原因的。我们停止聚会，我们在家里边，我们听得到，我们也可以，达到神的这个愿望，我们也可以这个生命成长，不对的，这个远远不够。所以说，我们刚才说了，我们有第二个这个印证，我们受圣灵的印证，就是我们能不能真正的爱弟兄姊妹，真正按照耶稣所说的能够做到彼此相爱。这是圣灵的工作。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圣灵喜的一个印证。好，今天我们说了两个印证，我们受了圣灵的重生的两个印证，一是我们爱慕神的话，渴慕神的话，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爱主内的肢体，爱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这两点，我们就不用担心，我们也更不用害怕我们有没有得救，有没有受了圣灵的洗。好，最后呢，我们再用两节圣经作为我们一个结束。在约翰一书的3:23，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耶稣儿子的，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着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我们看到使徒约翰呢，他一直在强调他的主题，反复的出现。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我们看这两节经文和我们今天的这段主题经文是不是很相似？所以 约翰他反复不厌其烦地来强调这些，我们能够与神合一，这是神的命令，也是能够做到的，因为圣灵的大能他重生了我们，一切是出于神的恩典，但是呢，我们也要付上我们自己的应尽的一个义务，就是我们要付上我们代价去学圣经，去参加教会的活动，我们能够实践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能够真正做到彼此相爱。好，我们一同来为今天信息来在神面前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使徒约翰爱的使徒将你爱的信息写在圣经里边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靠自己走这条天路，而是靠着圣灵的大能，靠着基督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指引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荣耀的生命，也能让我们能够彼此建立在基督的爱中彼此成长。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感谢。